在这里，我们不仅看书，更是将知识转化为行动。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提升思考，改善工作与生活。PFM 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，我是小燕，一起看书吧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？明明知道要写报告啊，要做 PowerPoint 啊，要回 email 啊，要完成手上的一些任务，但是却坐在电脑前呢，就动不了，不想动。花了一个小时的手机之后，就开始骂自己：我怎么这么废啊？我是不是很懒惰？天生就是懒惰。但是呢，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真的是懒惰吗？还是其实你的情绪上被卡住了？今天要跟大家聊一本就是觉得蛮有趣跟有收获的这一本书，书名叫做卡住你的不是懒惰，是情绪。这本书呢，就是会让你了解到从心理层面给你一些解决方案，你是懒惰还是因为情绪卡住了呢？这本书出自韩国延世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团队，由李东圭教授带领四位学者共同撰写的。李教授研究拖延行为已经超过20年，曾经担任心理咨商学会会长，是这个领域相当资深的学者。有趣的是，这个研究的起点非常的接地气。李教授在大学任教的时候，每个学期都会观察到同一个现象，学生缴交报告作业的时间几乎都挤在学期最后一天的晚上，具体来说，超过95%的人都是赶在截止期限倒数的10分钟内才缴交作业。明明整个学期都有时间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等到最后一秒呢？这个问题让李教授着迷的，于是他就带领研究团队耗时将近3年的时间跳脱拖延等于懒惰的偏见，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认真剖析拖延行为背后的情绪机制。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呢，就是这段研究历程的成果。
在这里，我们不仅看书，更是将知识转化为行动。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提升思考，改善工作与生活。 PFM 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，我是小燕。今天看这本书叫做卡住你的不是懒惰，是情绪。这本书的核心主张的就是拖延是情绪调节出问题的讯号，不是你天生懒惰。有脑部影像的研究发现呢，有拖延习惯的人，大脑里负责处理情绪的杏仁核通常比一般人更大，而负责理性判断情绪调节的就是杯侧前扣带皮层，反应则更慢的。这代表什么呢？当他们面对不熟悉的任务的时候，会感受到更强烈的不安，因为调节这种不安的能力比较弱，就容易在行动之前呢感到犹豫，容易卡关。书中还提出了另一个关键概念，就是矛盾心态。什么叫做矛盾心态呢？就是你心里同时有两个声音，我应该去做这件事，但同时又有另一把声音说我不想做，我怕做不好的逃避动机。这两股力量势均力敌哦，谁也不让谁，结果人就停在原地，这就是拖延的真实样貌。另外书中有一个说法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，如果拖延真的是天生懒惰，那一个懒惰的人连他喜欢的休闲活动也应该拖延才对。但现实是，拖延往往只针对特定的任务发生。如果你在做你喜欢的休闲活动，你不会拖延，反而是更期待的。这证明了拖延不是本性，是人类在面对某些情况的时候，情绪陷入僵局后的外在反应。你现在懂得分别了吗？
在这里，我们不仅看书，更是将知识转化为行动。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提升思考，改善工作与生活。 PFM 一起看书吧。
你好，我是小燕。既然拖延跟情绪是有关的，书中就把引发拖延的个人特质分成5种类型，帮助我们对号入座，找出属于自己的根源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盲目的乐观型。这种人最常说的话就是时间还够啦，很快就能够做完啦。他们习惯错估任务的难度跟所需心力，结果每次都是惊险压线。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里面有一种正向错觉，让我们过度相信自己能在最后一个关头搞定一切的。 书中的解法就是接到任务时先花几分钟打开档案一看，让大脑接触现实，同时呢养成一种习惯，具体记录自己预估的时间跟实际花费的时间，慢慢校准自己的时间感。第二呢就是自我责备型，这种人一拖延就开始攻击自己，心里不断冒出我什么都做不好，大家一定觉得我很没有用的念头，冒完之后就更沮丧，更不想动，陷入恶性循环。书中就提醒我们，恶罪感的来源是因为你的行为和你真正在意的价值观有了落差，这代表其实你很在乎这件事，解方就是停止内耗自己，责备自己。第三呢就是抗拒现状型，这种人非常需要自主感哦。一旦被强迫被压的时候呢，他就不想动了，越做越慢。解决方法就是学习观察自己的负面情绪，接纳它，透过书写来释放，找回内心的主导权。第四就是完美主义者，这些人呢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准备跟细节上，因为太怕犯错，太怕被批评了，所以呢就很迟才交出成果。这边就提醒，把我必须做到完美换成我单纯的想要做得更好，让这个动力回归到自己发自于内心的意愿哦。第五种就是刺激寻求型，这种人呢只有三分钟热度，事情一旦变得重复枯燥，他就会失去耐心，所以就不想要去做它了。那解决方案呢就是你要自己主动创造一些乐趣，像是情绪上的满足，认知上的解题成就感，或者是跟他人的合作的社交乐趣。刚分享了五种拖延类型，你是哪一种呢？所以你可以问自己哦，你常在哪一种任务上最常拖延的，哪一个卡住你的感觉，是焦虑恐惧抗拒，还是单纯觉得无聊？找到那个情绪，你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改变期。记得卡住你的不是懒惰，是情绪。这是天分。